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七课。这一课是关于即将临到的审判，以及如何从那审判中得救。跟随本课，你可以阅读圣经的创世纪第六章九节至第八章十九节。本课会非常好地提醒我们，因为圣经是受到上帝默示的，所以它没有错误。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圣经所说的任何内容都是真的。上帝在创世时在场，并且在这一个圣经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也在场。圣经中没有错误，他真实地描述了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圣经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圣经还让我们对我们的物质世界有一些了解，它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尤其是我们与上帝最初的关系，它是如何破裂，又要如何被恢复。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个故事是关于救赎信息重要基础的一个部分。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最好还是提醒各位，这个故事距离创世已经过去的时间大概是1600年。在那段时间里，人们极深地堕入罪中。上帝看到他的造物离自己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太远了，不像他所计划的那样。他看到他们的邪恶是如此深重。上帝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上帝，但是那耐心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旧约中对上帝耐心的主要表达是不轻易发怒。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会谈到上帝要抹除这地上的所有邪恶之人。就像是你拿一块布擦拭一块肮脏的窗户，擦掉它上面的所有污垢。上帝要清理这邪恶之地。上一章向我们提到了挪亚，在这里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义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没有罪，而是上帝看到了挪亚，他看到了挪亚的信靠，他看到了挪亚恨恶罪，他看到挪亚天天转离罪，他信靠上帝，他顺服上帝，因为他爱他。挪亚还是个完全人，完全意味着不受责备，为人诚实，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罪。在犯罪的时候，挪亚很难过，他向耶和华祈求宽恕。就这个故事而言，我们要谈到恶人应得的惩罚以及对义人的拯救。我们将要看到赐给义人的拯救只会通过对恶人的惩罚而施行。在这里，被造物将被用来实现上帝的救赎计划。这一宣告临到了挪亚，上帝吩咐挪亚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还要在方舟里面造房间或者搭窝。他吩咐挪亚要把方舟里外抹上松香，他吩咐挪亚建造方舟要长300肘，宽50肘， 高30肘，一肘大约是半米。上帝还给出了精确的指示，方舟要有3层，一扇窗和一道门。我们可以在这一章的17节经文里读到，上帝说，看哪，就是要注意，这是你们要听的内容。然后在17节经文里记载到，我要使洪水毁灭所有的血肉，无一不死。但是挪亚，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家人都要进入方舟，要带动物进去，每样2个。约的概念已经存在于圣经中，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使用约这个词。在上帝所制定对其子民的救赎计划的故事中，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将要与挪亚订立一个非常特殊庄严的协议，是上帝主动和挪亚立约，并要达成这约。不是挪亚做了什么事能与上帝立约并成就这约，所以挪亚开始着手。他在顺服中前行，他相信上帝，洪水就要来了。因此他虔诚而谨慎地着手建造方舟。他必定花了几10年的时间来建造，砍伐所需用的木材。也许他还得按照某种方式来栽培树木，叫其生长，这样他就能砍伐他所需要的木材。也许他还使用了早期的机器，但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可以学到的关于上帝、人与救恩的知识。当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我敢肯定他对路过的人说过话，他警告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他警告他们洪水就要来了，要他们离弃罪，他告诉他们方舟里还有他们的位置。如果他劝告人们，如果你们悔改，他当然也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了立场。没有人能忽视在这片土地上所建造的这一巨大方舟。我们也看到后来的使徒彼得称挪亚为传义道的。人们听见与看见了挪亚的言行，他们不喜欢他的信息，他们不愿意自己被定罪，所以他们忽略他，他们拒绝了他。终于，距离上帝第一次宣告说洪水即将到来的120年之后，方舟建成了，时间到了。上帝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挪亚的义不是他自己赚取的，也不是他得到了认可，这是上帝所赐的礼物，这是一种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读到这一点。在这里，上帝对挪亚说，进入方舟。进这个词意味着上帝将与挪亚同在，他没有说离开，他说进入方舟。他被告知要把畜类，凡洁净的每样7对，不洁净的每样2对，带进方舟。他们都有序地来到方舟前，可能就像他们来到亚当面前一样。然后我们读到，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经文仔细地记载到，当挪亚600岁，2月17日，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有溪流、河流泛滥成的洪水，从天上喷流而降的雨水，还有从地里冒出并携带着岩石和泥土的巨泉。以前没有过这样的降雨，以后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巨大的暴风雨带来的水从地面上冲过，冲刷着峡谷，重塑着山脉，40昼夜雨都像这样不停地下着，到最后最高的山也被没过了7米半深，所有的活物 都死了。你可以在第十七至二十三节读到所有活物是如何死亡的。很明显，洪水席卷了全球，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洪水，而不仅仅是地区性的洪水。在这场洪水中，我们也看见上帝看顾挪亚以及与他一同在方舟里的动物。方舟在水面上漂了150天，就停在亚拉纳山上。在第八章一节中，我们读到上帝纪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上帝曾忘记，而现在他又想起了？不，这里的纪念一词意味着上帝正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行事，来显明他先前所告诉挪亚的应许，他会与挪亚同在。于是风来了，水开始退去，几周之内山顶就现了出来。当挪亚发现这一点时，他打开那个窗子，然后放出了一只乌鸦。那只乌鸦没有飞回方舟，因为它开始吃动物的死尸。一周后，他放出了一只鸽子，鸽子飞了回来。又过了一周，他放出了鸽子，鸽子这次回来时，它的喙上叼了一根橄榄树枝，这表明被造物正在复苏，并开始再次生长，可以看见树木了。尽管如此，又过了一周，鸽子又被放出。我们看到这一次鸽子没有飞回。随着时间推移，挪亚挪去方舟的盖，他看向外面，他看到地面干了。不久，上帝指示挪亚离开方舟。当他离开方舟时，他被给予了曾经同样给予给亚当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总体说来，挪亚和他的家人在这只方舟里待了1年零10天。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信息，以及它今天与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它之所以记在圣经当中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和他对被造物的护理都效力于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总是要施行对教会的救赎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公义的，罪必须受到惩罚。上帝是如此完全，以至于他无法忽略罪。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全能的，他掌管着被造物，他可以让所有的这些水泛滥，他也可以使那水再次消退。我还要请你们注意三件事。我现在有一个关于洪水的问题要问你们，那些洪水是惩罚了人们，还是拯救了人们？或者有没有可能这二者都有涉及？你们是知道的，上帝总是在施行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一件事不是效力于上帝的。这里的洪水向我们显明，对那些少数人的拯救是通过对恶人的惩罚而成就的。拯救总是借着审判来到。上帝向我们显明怜悯的、白白的、不配得的拯救，将会借着对罪的公义惩罚而来到。正如方舟被抬起，后来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当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如洪水般临到他的时候，他的信徒就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中得救了。方舟是挪亚及其家人的平安之地，而主耶稣则是信徒的平安之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思考鸽子叼回的那根橄榄枝。为什么有这个细节呢？你们可能知道，橄榄枝是和平的信息，或是好消息。在这里，我们谈到这只鸽子飞到挪亚面前，带来了和平的信息，带来了好消息。 好消息是福音的代名词。那么，我要问问你们，你们所知道的好消息或者福音的终极使者是谁？耶稣基督降临，他带来了一条好消息。在以赛亚书第52:7中，上帝通过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们，弥赛亚会带着救赎的和平的好消息而来，并要向他的子民宣告上帝是王。后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中说明，上帝赐予他向穷人传福音或传好消息的任务。洪水也是对即将临到这个世界之审判的一种描述。上帝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是邪恶的，而上帝的耐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世界终将走向一个结局。就像在挪亚时代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方舟之门大开，如果人们悔改，他们本可以进入其中。今天救赎之门向罪人敞开，当人们悔改并相信主耶稣时，他们可以进入那个安全的方舟，就像在挪亚时代上帝关上了那扇门一样，如今上帝也会在某个时刻关上救赎之门。如果我们听一听主耶稣的话，他告诉我们，当这地与挪亚的日子相似时，末日就要来了。我鼓励你们在课程练习中查看在挪亚方舟和主耶稣作为信徒的安全方舟之间的一些非常精妙的联系。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已经学习了即将临到的审判以及在审判中得救之法。在下节课上，我们将学习更多关于上帝与挪亚所立之约的内容，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在雨后看到彩虹。